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请你预备受教的心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行道，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。
大家早，既然我们知道说人生在世界上非常的短暂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到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，目的何在，方向在哪里。如果有一个人说，我长大之后要当国家的总统，这是我的一生的使命，结果当他当完总统之后，他的使命还存在吗？就没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使命，不能够像一个孩子，他小的时候他说我长大之后要进入一个好的学校，进入好的学校之后说，我长大之后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找到一个好的妻子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一直工作到我死为止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思想的时候，求上帝保守看顾我们，我们来思想到说，我们到底怎样才能有一个富有使命的人生。请问你的人生当中有使命吗？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使命呢？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特别来看一看，我们愿意跟大家说，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跟随耶稣广传福音。我们要紧紧地跟着耶稣，靠着主的恩典，这一年我们要在宣教的事工上面，求上帝让我们看到也摸着他的心意，知道他的心在什么地方，那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投资我们自己的生命。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这个福上加福的人生，我们希望说有一系列的信息。第一个是今天富有使命的人生，以后再下来是充满祝福的生命，再下来是创始成功的祝福，以后祝福累累的颂歌，我们都喜欢祝福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到二月三号的时候是主爱满盈的富乐，到最后的二月十号，那是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，那一天呢，福上加福的人生，你愿意得到吗？那我们今年来经历一个福上加福的人生，但在这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求主给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。当你摸着主的心意的时候，他能够让你过一个有使命的人生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感谢您召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，就是愿意打开您的话语，明白你的心意，知道主你要我们所做的。主啊，引导我们以下的时光，让我们在这一短短的时间里面，能够把我们的精神放在主的教导上。主啊，求你的灵也叫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话语的宝贵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大家还有记忆的话，大概两年前，智利有33个矿工被困在那个矿场里头，因为灾难的缘故，困难这个没有办法出来69天之久啊。我们看一看这些图画的时候，你就看到首先呢这个他们是在里头非常痛苦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大家是欢喜快乐的来庆祝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充满庆祝的一个时刻，原来全世界的人都想尽办法来帮忙。你知道这个三星，韩国的三星 Samsung， 他们把最先进的那个科技手机送到他们前面去，可以把他录像 录过来，然后把最好的录像传给他的家人看。当时在美国呢，有一家制造袜子的这个厂，原来制造袜子当中有一些学问的，如果他们把某一些东西放进去的话，那个袜子是不会臭的，所以让他们在里头60几天的时间穿的袜子都不会臭啊。那大致当中，在宾州美国 Pennsylvania 有一家专做这个钻 叫什么电钻啊，那个工厂，他们这一家是很专长的，能够把它穿到2000尺以下，还是能够再转下去的。一般的转不是那么容易啊，所以他们也把他们最好最先进的科技送过去了。结果当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出来的时候，谁高兴快乐？哎呀，全世界的人都高兴快乐。但是最快乐的是谁？这一些被救出来的人。本来以为说这33个人我们一同的死在里头了，没有救了，但是经过大家的努力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但最快乐是这一群人。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过去被关在罪恶的煤矿当中，每一天看的是黑夜，每一天看的是无助，每一天所看到的是毫无盼望，但是主把我们救出来的。哎呀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连天使天上的使者们也欢喜快乐，但是最快乐的应该是谁？我们，我们最大的喜乐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恩典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比这个更大的恩典啊！我们特别要来看看大使命，可不可以请大家还是把它念一遍？所以你们要去，你做我的门徒。上帝当初给这一群使徒们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大得不得了，你可以说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。 为什么呢？他这十几个人当中学问高的没有，很有钱的没有，有地位的也没有，而且是在一种失去了他们老师同在的这一群人当中，神对他们说，主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去，去做什么呢？让很多的人做我的门徒，不是，让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到底可能吗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并且呢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就看到，原来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说，他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，然后在底下告诉我们说，这位耶稣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一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，上帝与我们同在有一个关键，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做他的门徒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。请问在过去这12年当中，上帝有没有与我们同在，与柯林郡恩友堂姐妹弟兄姐妹同在？有，我们看到好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信主受洗，成为耶稣的门徒，好的无比。但是我们今天再一次来看的时候，看一看到底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会不会很容易的流失掉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哈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当中，首先呢，我这边给大家看一看，从面试到销售5000万台这个收音机，38年之久啊。再下来大家看一看电视，13年，现在这个是 iPad， 请问大家猜猜看几年之久？三年里面他就卖了5000万台。如果你对当时的 Steve Jobs 说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成就了。不但如此哈，后来我们看到当这个 Facebook 面试的时候，短短的9个月里面他们就卖了10000万台啊，有10000000个这个客户，10000000个 members。 今天如果我们把 Facebook 当作这个国家来看，它的数字啊是排全世界第4大的国家啊，不得了。有一些东西可以传得很快，有一些东西传得很慢，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警惕， 到底我们现在领受了使命，我们传递这个使命，我们没有办法追上 iPad， 但是我们有没有留在现在这个地步地位上没有办法前进呢？给大家看一看比较惊人的一个数字，在美国哈，还好我们讲的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啊，在美国的基督徒能够清楚的道出福音的内容啊，我们这边有几个数字啊，在1946年以前生的 65%， 1946年到1960年之间生的 35%， 然后1965年到1976年之间生的 15%。 再下来给大家看一个生于1976年到1995年之间，猜一猜看百分之几。会增加吗？下降？是的，大家看一看这个图的时候就知道了，10%。意思说我们今天在过一代美国人当中可以讲福音的，可以知道福音的内容的只有4%。意思说如果我们要他去传福音给别人，只有4%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做到这件事。我们过去是领受主的恩典，是靠着那65%的人向我们传福音。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我们的 host family 带我们信耶稣的，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我们的教授带我们信耶稣的，但今天越来越少在美国本土上可以做到这个事情。今天我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，上帝把克林郡恩友堂，上帝把您放在克林郡恩友堂，上帝把我们放在 Fano 这个地方，他要给我们什么使命？在我们还没有讲下去之前，给大家看一个好的一个图像啊。2003年报道，在耶鲁大学里面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85% 是 Asian。 哎呀，感谢主，所以今天的宣教学者慢慢开始看到，如果美国他要在信仰上有机会的话，不是单单靠白种人、黑种人，是黄皮肤的或者棕色皮肤的、讲西班牙话的这一些弟兄姊妹。而且今天在美国最复兴的一些教会、最成长的一些教会也在这当中里面可以找得到。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哈，在2008年，中国其实中国据说再过20年是全世界最多基督徒人口的国家 number one。 2008年中国每一天增添多少位基督徒？大家猜猜看。100位？信心太小了。16500？哎，这不是我胡说的，是研究统计的人按照统计来推测出来的。16500个人。今天美国是差派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，排第二的是南韩，但是有人说再过30年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不是美国，不是欧洲任何一个国家，中国。上帝把一个很大的使命今天托付给中国的信徒。虽然我们今天人不在中国，但是我们同样的领受主的恩典、主的使命，所以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肯定要靠着主的恩典成就他的心意。但在下来以前，我们就到明白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今天我们散会之前，大家毕竟要对自己说，我是一个有使命的人，我这使命是跟永生上帝的使命连在一起，我是一个有将来的人，我这个将来跟现在这个使命有关系，跟上帝给我的托付有关系。所以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刚才所看的经文啊，马太福音第28章 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请问那个中间那个看得出来吗？好，还清楚。如果这一段话当中，我们看到几个从原来的文字里面的一个文法，这当中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使做我的门徒。其实这个字啊，在原来的文字只有一个字，它是 disciple 这个字，做门徒这个字，然后他把它们变成是命令，所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一个命令。在当中有三个分词 participles， 去、施洗、教训。但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施洗、教训是用现在式不断继续进行的一个动作，就是你们去了，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之后，你不断的来让更多的人透过洗礼认识他们是罪人。并且我们要澄清一下啊，不是因为受了洗礼这个人得救。今天华人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看错了，就好像有一个妈妈对我说，牧师啊，我这孩子啊，我担心啊，他将来念了大学之后，他现在已经不听话了，到念大学之后啊，他就不要成为基督徒，不要再受洗了，你赶快给他洗一洗吧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他心中没有信仰，他的罪没有被洗净，内心的罪没有被洗净，外表的水不能够把他洗净。但如果内心的罪被神洗净了，这个水里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，说哎呀，就好像我的身体让主的水洗干净，我的内心已经洗干净了。所以主耶稣要讲的这个重点是这边，但透过洗礼让人跟他认同，以后教训他们遵守。不过呢，去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都用另外一个时态。当然在这个命令底下，去、施洗、教训都有命令的这个意味在里头，但是去跟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连在一块的。如果我不去，就不能够使人做主的门徒，要使人做主的门徒必须要去。我们过去啊强调的是来，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这个用这个字来这个字来讲一个福音啊？他说来这个字啊是一个十字架，上面呢挂了三个人，中间这个人是耶稣，两边是强盗啊。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来到十字架面前，就是说你是强盗也好，你是好的强盗也好，不好的强盗也好，但是主耶稣为你死了，来到十字架。但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一看，去啊也有一个十字架，去也是把主的十字架的恩典救恩带给别人。所以今天靠着主的恩典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都成为来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成为去的基督徒。我们去看到世界的需要，看到人群的需要。不晓得大家来美国一段时间之后，有没有觉得美国的报章和电视的新闻报道非常的空泛。我们过去国际版是不管你在台湾、在中国、在东南亚都是占很多的版位，但是来美国国际版大概只占半个版位，它顶多给你两个版位，如果有一些灾难发生的话。那有一次更可笑，达拉斯有一个电视台啊，他说 around the world in one minute， 用60秒钟他就把世界所有的大事都讲了，但是他讲 cowboys 的时候他就讲十几分钟。变成在现在我们住在这边长久之后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呢？看到是我、我的需要、我的社区、我自己、我们。这是美国文化带来给我们一个最消极的影响。美国的文化是以自我 为中心点。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你要尊重我。但是我们来看到主的给我们的命令的时候，他是要我们去的，出去到外面去。所以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建立一个有四道墙的一个教会，上帝要建的是一个没有墙的教会。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唐崇荣牧师，他有一次被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华人教会去讲道。那牧师呢就很兴奋了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这个堂啊，坐满了人啊。”唐崇荣牧师啊，马上就回应他：“你的堂坐满了人，是因为你的堂有四堵墙。其实还有很多在外面的人需要听到主的恩典，所以重点不是单单在我们这边我们要得到好处，而是我们要出去，但是当中呢要使他们做我的门徒。什么叫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呢？弟兄姐妹，我要先做主的门徒，当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我才可以带另外一个人做主耶稣的门徒。如果我不是门徒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带另外一个门徒来归向他。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很看重弟兄姊妹在小组里头的成长，在灵命当中的成长。所以上个礼拜吴牧师给大家介绍了，也发了一个夹在圣经的一个表。对了，如果上周你不在的话，我们离开的时候可以拿一份。我们希望说今年至少靠着主的恩典，请听啊，至少把新约圣经看一遍。其实读圣经呢有很多的方法，但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办法一定要我们仔细来留意的。一个是我们灵修的读经法，就是你把打开一段的话来读圣经，来揣摩思想。但是另外一个读经的办法，就是我们这个表要帮助大家 得到的，就是很快的对圣经有一个掌握，到底整个新约讲什么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好好的每一天读一章，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星期六星期天休息，一年就读完一遍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太慢了，你可以一天读两章，半年就读完啊。如果你说这太慢了，一天读三章，一天读四章都可以，重点是你很快的把它看一遍。也有一些人说，我今年要用新约来做我的灵修的课本，那到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读一篇诗篇，礼拜天的时候读一篇箴言，你差不多一年里面就把整个新约和旧约里面的诗篇箴言看了一遍，当作是你灵修，花一段时间不断的思想，不但是念的时候思想，整天都在思想这一段话，让我明白他的话。所以给大家的那个表有两个用途，一个是让你能够灵修，另外一个是让你能够快读啊，快把它读一遍。那有一些人说，其实我新约已经读过了，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办法来读，一年里面把新旧约看一遍，每天看三章圣经，礼拜天看四章，看完之后一年就刚刚好一本圣经。但是重点是什么呢？不是刚刚看圣经，而是我们必须要在主的话上面不断的成长，因为有了成长的门徒之后，我们才有成长的使命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个使命是架在一个非常空洞的一个基础上。所以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靠着主的恩典，在主的前面要一起的成长。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说，圣经里面不单单只有马太福音讲的大使命，大使命跟大使命有关系的经文在圣经出现了五次，马太福音只不过是一次。另外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，他说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然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，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且在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五次之多。那我从小读圣经的时候，一直到我念神学的时候，我所得到的资讯就是说，为什么有四福音呢？就是有四个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记载同一件事情。就好像有一个地方发生了车祸，有四个报馆的记者都来写，所以每一个记者写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，但是他报道的角度、切入点和他关注的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以为说啊，大使命呢其实就只有一个，就讲了一次啊，只不过用不同的方法来记。但今天我要给大家看到的是，主耶稣非常看重大使命，他的门徒们也非常看重大使命，到一个地步，这几次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大使命经文不是在一次里面出现的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